小将军双枪将顾大英来到兴隆山见胡大海报号。这个顾大英就是想当初双枪大将顾振远之子，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，有一段书胡大海在滁州上泗水关搬兵，请保枪将张兴祖，从打那以后认识双枪将顾振远，以后呢顾振远投降朱元璋，一直镇守泗水关。他跟胡大海感情特殊的好，两人结为生死把兄弟。顾振远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就拜胡大海为义父。当时双枪将就有病，曾经对胡大海说过，一旦早晚我不在了，你这干儿子就像你的亲儿子一样，在你的面前你要多加管教。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说你放心吧，干儿子亲儿子都一样，谁有出息我先恨谁。但是顾振远这事儿还料到了，四十多岁的人旧病复发，死在泗水关。临死以前把儿子顾大英叫到床前，告诉他我没有别的挂念，你呀到两军阵前找你干爹胡大海，从今以后你离开泗水关就在两军阵出力报效，守着他呢你还能有个出息。顾大英按父命这才来的。另外这个小伙子你别看年纪不大，武艺高强，他的双枪是跟他爹顾振远学来的。咱们书不重叙，胡大海让他到两军阵把郭英给替换回来，让他多加小心。顾大英点头答应，提枪上马，收兵锣一响，郭英回归本队。其实郭英也真招架不住了，回来大口喘气，满头都是汗。二哥，怎么叫我回来？你看你累这模样，能不让你回来吗？不行了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了，露脸的事还得叫年轻的。大英啊，你出阵吧。遵命。啊，顾大英到两军阵，等见着胡尔金花，把双枪狮子插花在面前一站，顾大英这是第一次出阵，他看着这个女人有点奇怪，心里说话，女子还能领兵带队啊，所以呢他就多看了几眼。这胡尔金花双手合刀，一看又换了个年轻的小将军，哟，这个人双枪四个枪头，长得跟盐娃娃一样，盐盔素甲白袍，骑着白马，在这男子当中堪称是个美男子啊！胡尔金花也暗自赞成，所以捏磕磕发愣，端详了半晌，两个人就目住了。胡大海在后头一看，老胡乐了，呵呵，我七弟，你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，年轻人喜欢年轻人，我这干什么呢？这是大英，你倒伸手啊，光看有什么用？这一句话，顾大英如梦方醒，把双枪一晃，站对面这员女将，你可是胡儿金花，可识认顾大英的厉害？说着双枪往里遍地。胡尔金花也如梦方醒，百刀接架相还，两个人站在一处，真好看，一男一女 女子长得也是颜色出众，男人长得也是相貌堂堂，武艺也势均力敌，一共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但是胡尔金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，想什么呢？想自己的事儿，埋怨他爹胡尔卡金，说这老头啊光顾征战的事儿，一天忙里忙外，你就不想想你这老姑娘身大袖长了，到了这年呢，我今年都24了，高门不娶低门不就，将来我的终身倚靠何人？当然了，宝梅得提破门槛子，也给我介绍了不少，我呀一个也没看中。但是这个明营的这些人怪招人喜欢的啊！你看这个姓顾的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相貌出众，如果要找这么个丈夫，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您听这多好，打仗在想这个事儿，这仗还能打吗？胡尔金华想的是，灵机一动，一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拨马奔树林边跑，一边跑一边嘴里还说，姓顾的有胆量的随我来。顾大英不明白，寻思打仗这个东西不把他治死就得把他制服，你跑了能行吗？摆双枪在后头就追，一前一后进了树林，到了没人之处，胡尔金花把战马带住，把刀是横担铁锅梁，微微的喘气在这等着。顾大英也到了，摆枪就刺，胡尔金花往旁边一拨马，等着。我说明营的顾大英，你且慢动手，奴有一言出口，咱们两个人商议商议。哦，两国仇敌有何话说？要仇敌就没说的，咱们有果仇并无家恨。我说顾大英啊，本公主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于你，你我二人白头偕老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就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把顾大英臊的是脸面通红。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么大个姑娘敢自己提亲，这脸皮有多厚的。顾大英是第一次遇上这个事儿，都替这胡尔金花害臊。呸！无耻的黄毛丫头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休走，张枪！又是一枪。胡尔金花一点都不着急。顾大英，正因为咱们都是练武的，所以也不用找三媒六证。姑娘，我自己就说出来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不是我找不着男人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。姑奶奶，这是往你脸上贴金，你别觉得你自己了不得。假如你要同意的话，我跟你不但白头偕老，而且帮着你立功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你给我个打死。呸！顾大英说，你怎么这么不害臊？不乐意就是不乐意，你啰嗦什么？招枪！砰砰砰，又是几枪。胡尔金花抹不开了，本来这么大个姑娘说这话就不容易，经过斗争才说出来的，哪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如此无情啊，白手中刀，接驾相还，也下了毒手了。可正在那么个时候，就听树林外有人喊：“哎，慢要动手，没人到了。”没人来了。胡尔金花拨马跳出圈外，顾大英轻双枪观瞧，外边来的正是胡大海。你看老胡这人还专干这个事儿。 这人不是粗人吗？有时候心还挺细，在两军阵他就看出这毛病来了。后来他一看胡尔金花假打假战，哎，跑树林去了，临走还说那么句话，顾大英没有经验追下去了。胡大海就跟郭英说，老七啊，有意思啊，我看这丫头片子有心思，你在这领兵带队，我呀跟着去看看去。郭英说，二哥你这人挺大岁数，怎么没正形？
哎，这怎么不是正形？这有意思，这玩意儿要真把这姑娘给收了，对咱可有帮助啊。
就这么样，郭英在这领兵带队，胡大海偷偷着跟来了，到树林外头偷听，果然姑娘当面许亲。可是顾大英呢，一个不答应，百个不答应，一个劲儿的伸手奔姑娘致命之处下家伙。胡大海一看暗自着急，心说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，你看方才我还给你提醒，叫你那心眼活动一点，你这不成了木头疙瘩了吗？老胡一想，如果把事情闹翻了就不可收拾了，趁热打铁，干脆我露面得了。所以他大喊一声，这才出现在二小的面前。他不来啊，这胡尔金花还真不害臊。等老胡这一露面再说这句话，把胡尔金花臊的是粉面通红，把脸背过去了。顾大英手脚没地方搁，干嘎巴嘴说不出话了。老胡那是经验丰富，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瞅瞅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罢了啊，左金童遇上右玉女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。我呀愿意给当个媒人，方才这公主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光有果仇并无家恨，姑娘既然提出来以身相许，大英啊你就应该答应。何况姑娘还说了要倒返元营帮着我们立功，这多深明大义，就这媳妇你上哪儿找去？你瞅瞅你那模样，姑娘说的多对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那不有的是吗？难道男人里头就出你出乎其类八乎其罪？混蛋，120个混蛋。郭大英也不敢回答，低着头撅着嘴。老胡来到姑娘的面前，我说丫头你也别害臊，可你都以身相许了，你臊什么？这都是假的，这不我来了吗，咱三头对面把话说清楚，你方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要是真那么回事，咱把这事就定下来，你要是口不应心，咱就当刮风一样叫他过去。胡尔金花一开始害臊，听老胡说的有理，一咬牙把心一横，脸皮再叫他厚点，这才把头抬起来。胡将军，我方才说的是肺腑良言，我真愿意以身相许。
哎，这就得了呗，
练武的人咱别羞羞答答的，心里有什么咱嘴说什么。我是他爹，你别看不一个姓，比亲爹还亲，我说话就算。大英回来，你们未过门的夫妻先见一见。顾大英这回可急了，把胡大海拉到一边，爹你怎么能这么办事？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你知他安着什么心？再者一说，临阵收妻掉头之罪，我听我爹都跟我讲过呀。最主要的，我刚来到两军阵前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就跑这收媳妇，好说不好听，您往后叫我在人前怎么抬头啊？爹万万使不得。
哎，
孩子你听我说，你光知其一不晓其二。
是啊，
那么你刚来了就收个媳妇儿，是不是东西？但是情有可原呢，你没听说人家姑娘要倒反元营，那么一反元营把皇上给救出来，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？顾大英一听啊，这事儿实在推脱不开了。爹，既然如此，儿就遵父命。
哎，这才是孝子呢。就过过家，跟姑娘你们两人讲讲啊，光我说话也不行。
顾大英红着脸来到胡尔金花马前，吭哧瘪肚好半天，这才说出话来。姑娘，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既然你以身相许，我顾大英也愿意，但是我有三事相约，你要答应怎么可能成，缺一这事儿就不好办呢、啊、哦，请问将军哪三件事？第一，你刚才说了要造反元营，你得帮着我救了我们皇上朱元璋，把兴隆山被困的人马全救出来，这是头一个条件。要，这还用你说吗？这不刚才我先提出来的吗？可以，那行。第二，你许配我了，你就不能在元人那待着了。要，将军，你看你说的，既然我是你的人了，我还能离开你吗？再者一说，我造反了元营，也无有我立足之地，跟我爹都闹翻了，我到哪里去？自有到明营出力报效，这第二条没有什么可说的。那么请问第三个条件呢？姑娘，这第三个条件也不难，你到了明营之后还要为我家主公立大功一件，做点特殊的贡献，这你才能表现咱们夫妻的感情，你看如何？要，这还用你说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粮台是军中的命脉，这话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、
哎，只要我到了明营，我一定把元朝粮台存放的地方告诉你们，把这笔东西要取来，够明营吃三年的，这个贡献还小吗？
胡大海在旁边一听，够瞧的了，这顾大英别得寸进尺，把这弓拉太满了，再拽折了，赶紧过来打圆场。
行，
孩儿哎，这算够瞧的了，就当着我的面，你们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你们就先磕仨头吧，啊，以免这说话不算数。
胡尔金花当然是乐意，顾大英有点不高兴，但是没办法，按照胡大海的命令，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堆土插草磕仨头，这事儿就算定下了。胡大海告诉你们，把每个人身上佩戴的东西交换一下作为定礼。交换什么呢？两个人把战带解下来互相一换，这件事儿就算成了。
老胡正言厉色呀，姑娘，这事儿可定下了，私事儿完了该公事儿，你得想方设法让我们进兴隆山。
胡将军，老前辈您放心，随我来。说着话来到两军阵，一晃掌中大刀，高声喊喝：巴塔龙。
巴塔龙是谁？
就是呼喊手下那些援兵，告诉他们向后转，往左右闪开，每队往前走五里地，不准回头，不准开兵见仗。当兵的一听，这什么阵法？但是兵随将令草随风，主将说话焉有不听之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撤下去，就把兴隆山的山口露出来。胡大海一看是真心呢、啊，跟郭英一商议，引兵就杀进兴隆山。大妖走了一里地，正好遇上朱元璋。胡尔金的话喝退援兵， 这援兵一看公主发话，谁敢不听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这把朱元璋他们给救了。兵和一处将塔一压，就退出兴中山。咱们单说蒙古大王呼尔卡金正指挥着打呢，一看没有命令，军兵退起来，朱元璋他们跑了。他觉这事有点纳闷，问手下人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大王千岁，刚才公主传下命令让我们撤，这谁知道怎么回事？古尔卡金一愣，公主守着山口，他跑这管这干什么？他现在何处？他也跟着往下撤了，方才我们看着跟明营的军兵在一起。古尔卡金更觉得纳闷了，双脚点蹬在后头紧紧追赶，正好到兴隆山山口撵上了。丫头丫头，你哪里去？胡尔金花一想，有话不能不跟爹说清楚，告诉顾大英，你们先走一程，我随后就到。说着把战马带住，双手喝刀等着他爹。正在这时候，胡尔卡金到了女儿的马前呢，他瞪着眼睛，丫头，你御下何往？胡尔金花觉得对不起爹，心里一阵发热，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爹爹，女儿，我对不起您。
哎，这是何意？
爹爹，实话跟您讲吧，女儿愿意把终身许配给名将顾大英，我现在是明营的人了，救朱元璋都是我的主意。
哎呀，丫头你疯了不成？这事谁给做的主？
爹爹，是胡大海的媒人。
哎呦，
胡尔卡金眼睛一翻呐，气堵咽喉，就昏过去了。两旁众将往上一闯，捶打前心，爬扫后背，呼唤半天，胡尔卡金才明白过来，汗也下来了，浑身力抖。丫头啊，好孩子，你爹白把你养活这么大了，没想到到两军阵，你倒卖大元帝国，叛国投敌呀，做出这种下贱之事。丫头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不是父女，咱是冤家对头，哪里走？又老头子须眉皆大，凶神附体，晃短把牛头都来打姑娘，援兵援将都傻了，谁能伸手？你说向着谁？要按理说应当帮着大王千岁打公主，但是人家是妇女啊，一旦大王将来有后悔那天，谁伸手谁倒霉啊，要不怎么叫叔不兼亲呢？干脆看热闹。就见胡尔卡金左一家伙右一家伙挂病风声，恨不能把姑娘砸成肉饼。胡尔金花可不能伸手，左躲右闪，一边嘴里不住的哀求，爹爹，女儿有下情回禀，你先消消气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胡尔金花不得不说呀，爹爹，我虽然是个女孩子，不敢说深明大义，有一些事儿也看得清楚，就拿您老人家来说，您干了些什么事儿？帮着我那四叔元顺帝，你们胡作非为呀！现在元朝的江山已如风口之灯，早晚必灭。十三行省各地揭竿而起，老百姓都反对大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做那个事儿太缺德了。爹爹，您在兴隆山 摆下南北双王兴隆会，名义上跟人家谈判，实则不报诚意，打算把人家一网打尽。您做的都对吗？这不是小人之见吗？怪人家明营跟咱玩命吗？爹，我许配名将，我也是替您着想，给咱们留一条归路，早晚大明帝国统一天下之时，爹爹您这条命还能保得住。如果不是女儿给留条归路，将来连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。您这阵是恨我，早晚您就知道女儿我说的对了。你真当胡说八道？这是再看他又是一阵狂打。胡尔金花再管怎么地，能跟亲爹还手吗？就只可左躲右闪，往下慢慢的退。咱们且说胡大海把朱元璋给救了，派了一部分人先让皇上回连营，另外把受伤的长帽先抬走，剩下一部分精兵在后头断后。老胡还惦记胡尔金花，他长身一看，这姑娘怎么还不来呀？要出了意外怎么办？看看身边的顾大英，儿啊，你得回去看看你媳妇，别再出事儿。这顾大英这小孩心术也不正，心里想什么？我呀，我才不去看去呢，他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本来这事儿我就不乐意，他就造反援营，我也不领情也不道歉。胡大海看出来，我小子，你翻了什么眼睛？这是命令，赶紧把你妻子接来，一笔勾销，无有话说。如果你媳妇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歪一耳郎，我非甩死你不可。顾大英不敢抗令，拨转马头，手提双枪，赶奔青龙山。正这时候，就看见胡尔金花往后退，有一员老将晃牛头都正追赶。顾大英喊了一声：“公主，不必担惊害怕，顾大英到了。”说着话，马往前蹄，手摆双枪，要捉拿胡尔卡金。